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教会中服侍多年，我发现呢，每一个恩赐都是那么的特别，那么的重要哦。有些人呢善于言辞，而且呢也很会为人带来安慰的话语，但是呢有些人呢，虽然他们不太会说出安慰人心的话，但却总是默默地做很多的工作。我有一位好朋友呢，如果要找他谈心事可能不太行哦，他没有办法呢有一些温暖的回应，但是如果呢是请他帮忙做事情，那么总是做得非常的到位，并且呢事情交给他就一定放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不同的恩赐哦，但是呢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身上自己所没有的，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善用神所给我们的去服侍人，也帮助我们能够接纳自己，能够看见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才能够爱自己也爱别人。过去我常常觉得爱自己是自私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神为我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若是不能够明白领受这份爱，那么就没有办法呢知道神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他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也因此我们愿意去回应这份爱。基督徒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读经祷告就好了。其实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会说话的手，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会说话的手，有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方法是闭口不言，因为我们的手所做的见证比口所说的见证更有力量。牧师到一家纺织厂访问他的教友，他向工头打听，某人在这个厂里是最好的工人之一吧？工头说，很抱歉呢，他不能算是一个好工人，问题出在他必须动手工作的时候，口里总滔滔不绝地大谈宗教信仰。事实上他的手艺不错，可惜他不明白手做出来的信仰见证比口说的 更为有利的道理。这确实是很有智慧的观察。在工作的时间，我们的见证应该是从殷勤诚实的手流露出来的。美国的电话簿印着一句口号，让手指头来代替你说。信徒若想带领人归主，有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让手指头来代替你说。我们向人述说主的救恩固然非常的重要，然而圣灵也希望圣徒在生活中活出重生的样式，借着忠诚的做工、仁慈的行为、爱心的关怀，荣耀天父的圣名。因此让我们切记，在我们不能用口见证的时候，不妨让我们的手来替我们说。有句俗语说，基督徒一两的行为表现往往胜过一顿的言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的爱激励我，求你坚固我手中所做的工，愿我不仅诉说你的恩典与荣耀，且在生活中能够真实地活出你的样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灵粮堂的《立定心志》。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
在主圣洁光中。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这本书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呢，有一些是和合本，或者是当代译本，或是新译本啊。所以如果你对照圣经的话呢，可能会发现翻译的版本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14章自卫下半段，还要进到第15章逆转，一起来读这一本《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在舒山城内的战斗非常激烈，仿佛整个城池都笼罩在紧张与混乱之中。哈曼的十个儿子成为犹太人首要的征战目标，他们的名字象征着仇恨与暴虐的过去，最终随着这场战役的结束而化为尘土。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犹太人在舒山击杀了500名仇敌。第二天，在王的允许下，他们进一步彻底清除所有潜在的威胁。尽管刀锋无情，犹太人却展现了克制，三次强调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不仅表明他们的战斗纯粹是为了保家卫族，而非为了贪图财物，更深一层意涵在于他们以神圣战役的视角，拒绝因私利玷污自己的行动。他们决意不让恶人的财物成为自己的资产，表明与邪恶彻底切割的立场。至于扫罗当年在对抗亚玛利人，因贪图亚甲王的肥畜而违背上帝的命令，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今犹太人用这样的行动展现出分别为圣的决心，为过往的错误书写了不同的结局。舒山之外，波斯帝国的其他省份也燃起了战火。那些曾计划趁着诏令之便铲除犹太人的仇敌，如今反被犹太人团结的力量所震折。经文记载，他们击杀了75000人，这些人是以暴力为工具，以仇恨为武器的人，但却未能抵挡犹太人的自卫反击。亚达月13日成了改变命运的一天，从灭绝的深渊到反击的胜利。这一天所存在的不仅是生死存亡的战斗，还有一场尊严与团结的试炼。杀戮背后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的渴望，以及一场历史性的抗争。这场自卫行动显然是根据王的命令，且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保护自己免受灭绝的命运。然而，这场自卫行动却引起后世争议。这群犹太人是否防卫过度了呢？正当自卫通常是指在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反击是为了保护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在这段经文中，犹太人确实面临来自仇敌的迫害，他们的生命受到了直接威胁，因此犹太人在这一天进行自卫似乎是正当的。然而第二天再打击更多敌人，并且要求在舒山城外的其他地方延长这个行动，这引起了是否过度反应的争议。 当敌人已经明显被打败时，是否有必要继续追击，并且再进行大规模的清除呢？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报复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自卫。这也让我们自然联想到今日的以色列。现代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敌对国家的军事行动，还来自激进恐怖组织。这些组织通常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形式向以色列的平民和军队发起攻击。对以色列而言，这些威胁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组织明言要摧毁他们时，以色列政府和军队通常以自卫为核心进行军事反击，并采取各种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国民。然而，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某些行动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超过了必要的自卫范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公义的实现是上帝的属性之一。在保护自己生命的过程中，犹太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在捍卫正义和生存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以暴力为手段的行为都能被上帝所认可或合理化其中的所作所为。耶稣在新约中教导信徒要爱敌人，并且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尽管以斯帖记中的自卫行动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正义的自卫行为，但基督徒也应该反思，在面对敌人时，是否能够以仁爱的态度来回应。仁爱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容忍邪恶，而是希望敌人能够悔改，并寻求上帝的真理。从基督信仰角度思考，仁爱与公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要在上帝的引导下实现两者的平衡。在以斯帖记中，我们见证了犹太人在面对灭族威胁时，如何根据波斯帝国的诏令自我保卫，反击那些有意对他们施暴的敌人。这场战斗看似是公平的对抗，但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社会中永远难以根除的仇恨。无论是在古代的波斯帝国，还是在今天的世界，仇恨与暴力仍然不断滋生，让人深感无奈。然而，如同以斯帖记展示了上帝如何在极端的困境中带来拯救，虽然人的行为往往无法秉持公允，但我们依然相信上帝在其中仍然掌权。这不意味着每个不公都会立刻得到惩罚，或每个苦难都会迅速结束，而是信徒被呼召要信靠上帝的时候，无论处境如何，相信上帝最终会带来公义与怜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成为基督徒盼望的核心。在这个世界充满不公和苦难的现实中，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要逃避这些问题，而是要在基督的救恩中找到指引的方向。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的不公与罪恶，使得信徒可以在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最终的胜利。这份盼望并非源自对世界现状的忽视，而是对上帝的信任。他将会在他的时间里按照他的旨意，让一切得以恢复和重建。犹太民族的命运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剧烈的翻转，原本被定为牺牲者的群体转而成为得胜的一方。这场扭转局势的行动最终成为历史中一段被记下的拯救记录。他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在上帝引导下参与书写救恩历史的主角。当提到二战的关键转折时，诺曼底登陆无疑是一个经典的范例。1944年6月6日，盟军成功在法国北部海岸发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 这次登陆象征着西北欧地区解放的开始，也是二战历史中的一场重大逆转。然而，这场成功并非仅靠军事力量，背后是近一年的精密策划和一场精巧的心理战——保镖行动。为了误导纳粹德国的情报部门，盟军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军团，让德军错误地以为乔治巴顿将军是其指挥官，并故意混淆蒙哥马利将军所属部队的位置。这场登陆原定于1944年6月5日，由于暴风雨的侵袭，被迫推迟至6月6日。这一决策性的行动不仅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走向，也为盟军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电影《6月6日断肠时》正是以这场战役为背景，描绘了那段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冲突场面。若此次行动未能成功，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灭绝将无法挽回，其他欧美国家也将面临纳粹德国邪恶扩张与统治的威胁。诺曼底的胜利成为二战逆转的关键之一。这一段历史不仅彰显了战略和勇气的伟大，更揭示了逆转的力量。在《以斯帖记》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几个令人惊叹的逆转叙事。以斯帖记中的情节设计宛如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充满了角色命运的逆转。在这个故事中，作者透过细腻的叙事手法，以前后对比的结构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张力，凸显出上帝在暗中运行的手。从哈曼的计谋得逞到莫迪改的高升，整个叙事结构如同一个镜像，对应的情节在后半段与前半段相互呼应，显示出上帝如何在看似无望的情境中带来拯救。例如，《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十节中，哈曼接过国王的戒指，象征着他获得了王的绝对权威，可以执行他的恶毒计划。然而，在《以斯帖记》八章二节中，我们看到这个戒指转赐给莫迪改。这个举动使得哈曼与莫迪改两人的地位和命运彻底翻转。哈曼的失势成了莫迪改的得势，哈曼的失败成了莫迪改的胜利。这不仅是权力的转移，更是上帝旨意的显现，证明了那些信靠上帝的人终将得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我要抬起我的头，
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我们今天从《延禧攻略》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四章自卫，也进到第十五章逆转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